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日，礼拜五，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乌克兰对军火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邻国不约而同地伸出援手。路透社报道表示，东欧军火商正在以冷战以来最快的速度生产枪炮和军用物资，以帮助基辅抵御俄国的侵略者。下面来看报道。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调查显示，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上，美国和英国提供了最直接的助力，而波兰排行第三，前东欧共产国际国家捷克排行第九。报道指出，在多国政府的授意之下，东欧军火企业全力运作，为基辅提供武器装备，一些国家甚至已经耗尽了库存。捷克官员表示，该国目前的国防生产规模达到了过去30年未见的程度，这是因为大多数捷克人仍然记得苏联统治的历史，不想让悲剧重演。波兰国有的军火商系统 PGZ 指出，公司方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火炮与迫击炮系统、榴弹炮、防弹背心、小型武器和弹药等设施。现在企业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18亿美元，这个是战前目标的两倍多。23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西方国家放狠话，宣称如果白俄罗斯遭到袭击，欧洲将会为此颤抖。他宣称，对白俄罗斯的袭击将会引发该国与俄国的联合回应，两国将会派出联合部队进行报复。他否认白俄罗斯会主动投入战争的讲法，并称其为一派胡言。相关言论发布之际，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警告，俄国方面正在筹划加和袭击。当局说，俄军可能在白俄罗斯境内或俄国的别尔哥罗德州发起虚假袭击，并将其嫁和乌克兰以换取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在这个之后，俄方全盘否认了相关指控。由于在战场前线的失利，俄国首脑普京的声望逐日下滑。日媒读卖新闻24号报道说，在俄国牵头的机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上，普京显得遭到其他成员国孤立。有视像显示，由于阿米尼亚总统帕希利扬拒绝签署联合文件，普京突然将手上的笔掉到台上，而当时卢卡申科显得一面惊讶。网传一段视像显示，帕希利扬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说，我将结束会议，非常感谢。他就这样在各国未曾签署最终宣言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网友认为，此举羞辱了普京和卢卡申科。
2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芬兰的时候说，欧盟正在全速制定第九个制裁方案，努力打击俄罗斯的痛处，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下面来看报道。
冯德莱恩与芬兰和爱沙尼亚总理以及瑞典副首相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他说，我有信心我们很快可以与七国集团和其他主要伙伴批准对俄罗斯石油的全球价格上限。在乌克兰战胜普京及他的非法和野蛮的战争之前，我们不会罢休。欧盟上月批准了第八轮制裁方案，包括对钢铁和科技产品贸易实施更多限制。冯德莱恩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供应等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构成了战争罪。另外，据东欧媒体 Nexta TV 报道，欧洲议会24号通过了一项决议，确认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俄罗斯侵略战争属于共谋行为，并强调独裁者将面临国际法庭的审判。
24号，英国政府以安全风险为由，禁止政府部门在敏感建筑物上安装中国企业生产的监控摄像头。下面来看报道。
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杜登在比尔会的书面声明中表示，政府对安装这些监控系统的安全风险进行了评估之后做出了这一决定。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这些监控系统对英国的国安形成威胁，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额外控制。英国政府已经指示各部门停止将这一类设备部署到敏感地点，因为中共要求生产这些设备的企业与北京安全部门合作。根据新规定，已经安装了中国产监控摄像头的政府部门要将这一类设备移除。他说，由于这些政府机构地点的安全考量是重中之重，我们现在正在采取行动以防止任何安全风险成为现实。七月，由议会上院和下院67名议员组成的小组呼吁，英国政府应该禁止销售和使用中国海康威视和大华的监控设备，原因是担心隐私问题，以及担心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隐私保护组织老大哥观察层表示，大多数英国公共机构都使用海康威视或大华制造的监控摄像头，这些包括英国 73% 的地方政府、英格兰地区 57% 的中学、六成医疗服务系统中的医院，以及大学和警察部队，甚至内政部和商务部都在建筑物的正面使用了海康威视摄像头。
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之后，近期再次发起民调，询问是否应该大卸平台上的被封锁账号。他表示，大赦的范围仅涉及那些未违法亦不曾大量邮寄垃圾邮件的被停权账号，这个意味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账号并不会得到恢复。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31万投票者中，有 72.4% 的用户同意开展大赦。下面来看报道。
在马斯克发起对恢复川普账号的投票之后，有一些网友批评说，内容审核的标准取决于马斯克的一时兴起，只有部分账号能够恢复，某些却没得到公平对待，这个可能是马斯克发起第二次投票的诱因。此外，马斯克采取的大举裁员措施引发了使用者的关注，很多大陆的民众借助海外的舆论环境发布敏感言论，但由于推特、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大举裁员，似乎是出现了景气下滑。异议人士担忧，这些企业会屈服于中共压力，配合言论审查或出卖用户资料。不过马斯克表示，虽然推特实施裁员，但是仍然具有高度的增长潜力，呼吁外界不要对企业的前景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在资讯安全保护领域，欧美不约而同的筹备一场调查，旨在控制中国社交软件 TikTok 的影响。路透报道说，预计在明年一月开始，领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会将 TikTok 作为首要调查目标，并质疑这家企业对用户资料的使用途径。包括美联邦传播委员会委员卡尔在内的议员呼吁对 TikTok 实施禁令，并要求企业提供与白宫谈判的协议草案。23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证实，欧盟正在对 TikTok 展开多项调查，主要聚焦企业对民众资料的使用，以及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影响。此前，荷兰法院证实，处理关于 TikTok 的诉讼案，调查 TikTok 的资讯安全隐患与对未成年人的定向广告。而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亦要求对 TikTok 发起资讯安全审查。
24号，西班牙以7-0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痛击哥斯达黎加，这个是西班牙首次在世足单场比赛攻入7球。西班牙及哥斯达黎加和德国、日本分配在被视为死亡之组的 E 组。23号，日本队以2-1逆转击败曾经4度夺得世足赛冠军的德国队，得粉众多的中国球迷看在眼中，简直不可置信。 下面来睇报道。
日本队逆转击败德国队，在中国网络的热搜词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各路球评及网友更对日本队的球技及日本足球的发展展开热烈讨论。一些中共官媒的体育专栏对日本队的获胜普遍给予肯定。其中澎湃新闻以谁说亚洲人踢不好足球为题发表的评论。该文直指中国球迷观赛时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为日本队的胜利，尤其是亚洲足球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的突破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亦为中国队未来在亚洲的前景感到深深的担忧。除了祝贺沙特队及日本队，亦期待即韩国队，更希望有朝一日中国队亦能够站在世界杯赛场上。中央社话，在中国足球迷中有庞大的得分，但23号晚德日大战后，尽管一些中国网友形容小日本、鬼子称呼日本队，但除了批评德国队攻防均不佳外，亦一致惊呼日本队能反败为胜的优异表现。还有人戏称逐心国起内讧立就差意大利立，亦有人说日本队在场上明显跑不过德国队，却硬是能破门得分了不起。更有人说日本肯花一年功夫研究自己过去怎样败的，光这一点就值得尊敬。而中国国足在躺枪，成为网友揶揄嘲讽的对象。有人说中国花在国足上的钱不比日本少，为什么花费和名次成正比呢？西班牙大胜后在 E 组和日本并列领先，下一场将在28号凌晨3点与德国交锋。哥斯达尼加惨败后将在27号晚6点对日本。
24号，两家大陆媒体突然释出医学专家的讲法，称学界并未确认新冠有后遗症，青年学生不必担心近期 Omicron 的变异株对健康的损害等。同过往批评国外躺平导致后遗症恶果的态度大相径庭。下面来看报道。
南方报业新闻客户端南方加报道，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教授、广州市黄埔方舱医院总领队崇宇田强调，目前学界并未确认新冠肺炎有后遗症。该则新闻在24号进入百度热搜前10名。崇宇田指出，目前学界并未确认新冠肺炎有后遗症。同日，澎湃新闻旗下七环视像播出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谭晓东的影片采访。谭晓东说，在武汉近期所引起的流行病株主要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5.2 系列，其生物学特征为传染性极低，传播力很强，但对健康的危害有限。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株主要引起上呼吸道症状，以无症状感染者居多，极少数的重症病例主要为由基因性疾病所引发的人群，大家完全可以不必太过于担心。当日法国驻华大使馆发出了一条信息中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对驻华法国企业造成了影响，呼吁中共政府取消不必要和过度的限制。法国企业希望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制定明确的战略，尽快走出动态清零政策。中国网民一边倒支持法国驻华大使馆，说支持法国为中国人民发声。还有人调侃说，是不是法国发声，中共当局就不敢删帖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